如果你从预表的亮光里面来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以色列人不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指着神的教会说的。以色列人过红海不光是过红海，乃是指着我们受浸说的。以色列人在那个庆祝逾越节的羔羊，不只是庆祝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当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的长寿不只指着长寿说了，这里的富贵不只指着富贵说了。所以这样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要明白这里的智慧就不只是智慧，这里的智慧乃是指着那个真的智慧来说的，这些都是影子，你必须从影子看到那个实体。今天我们讲到长寿的时候，不错，有地上的一面。我们如果真的去看教会的历史的话，你看那些敬畏神的人，特别是神的仆人，你像 George Muller 活了90岁，穆安德烈也是活得很长，像达比活了81岁。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些敬畏主的人、爱主的人，你发现说他们在地上的寿数是很长很长。但是你怎么解释有的姊妹非常的爱主，像达比曾经帮助过达比的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 Lady Bosworth， 这个姊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爱主，她属天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弟兄叫做 Wilbur Chapman 告诉我们说，这个姊妹属灵到一个地步，她的脚好像从来没有踩在地上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活在地上就好像活在天上一样。那因着他与主的交通是那么亲密，36岁主就把他接走了，好像与主同行。那么你看见以挪与主同行300年，主就把他提走了。那这位姊妹因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36岁就被主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智慧的人必有长寿。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这个姊妹为什么只活36年？这个姊妹为什么只活36年？你要问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只活33年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本书的好和坏，不再决定它是有多长，乃是看它有多好。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主的话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左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因为这里的长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所说的长寿，一个是比长寿更深的长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明白看见这个以后，你看见说，有的人活了80岁是长寿，有的人活了36岁也是长寿。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箴言读不明白的地方。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属肉体的头脑，如果我们用我们天然的眼光，用太阳光来读箴言的话，你我就完全糊涂。我们会觉得有些话好像没有应验，但是不，定律还是定律。因为现在你要明白这些话的时候，你需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你看见红海不光是红海，你看见葡萄树不再是葡萄树，葡萄树乃是指出真葡萄树说的。这里的长寿，这里的富贵，一面指着我们地上生活的长寿和富贵说的。你知道有的人为什么短命呢？有的人为什么很早就走了呢？因为他自己糟蹋了自己。蜡烛两头烧，没有多久就烧光了。弟兄姊妹，什么叫蜡烛两头烧呢？有的人晚上很晚很晚的睡觉，每天早上很早很早的起来，这叫蜡烛两头烧。这个蜡烛两头烧的结果烧不久的，烧不长，因为什么？这是定律。许许多多的人是用许多的罪的享受，把他的性命催促快乐。他本来还有一个健康的心脏，结果用酒慢慢慢慢的把叫他就更加速，就更催促，更缩短他自己的性命。 他的肝，他的许许多的内脏本来是很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放纵自己，因着享受最终之乐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他就走了愚昧的道路。那么自自然然，你只要根据神的定律，他的岁数是短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右手有长寿，因为他不放纵他的肉体，他因着跟着十字架，因着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舌头受神的约束，他在那里吃的时候是为着主吃，他不是为着自己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在那里吃，我们是为着我们的长寿在那里吃，我们希望活得长一点，我们希望这样那样，所以我们吃，这个是我们在那里吃。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这个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呢？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是为着主在那里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为着主吃的话，虽然有一块肥肉肥的你觉得最好吃，你还是不吃，冰淇淋已经到了你的口里了，你还是不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呢？这就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就当这样，我们就不会放纵我们的肉体，我们自自然然的，我们就符合了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所给我们的定义。现在我想我们比从前更清楚了，我们不能放纵我们自己，我们以为说我们随便吃就可以不，你看见许多时候为着主的旨意而吃，为着叫主，为着让主能更多的使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祷告主说，主啊，让我能为你而吃。现在你主谢过了以后，你看见你就不是随便吃的人，从前你随便吃，不信的人他们怎么吃都可以，那我们信主的人呢，当然不喝酒了，当然不做那些事了，但是呢我们喜欢吃蹄膀，我们喜欢吃最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吃太多以后胆固醇就太多，你吃太多以后，然后许多地方，那么这个脂肪太吃的太多，我们结果就变得太胖。那么本来不应该吃冰淇淋的，结果因为你就是喜欢吃冰淇淋，别的什么都可以不做，你非吃冰淇淋不可，结果这个人就胖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些证明什么呢？这些证明我们没有跟随智慧，我们完全照着我们自己的需要，完全照着我们自己里面的喜好。所以神的话还是没有错，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但是不止这么多，今天箴言不止教导我们长寿之道，不止教导我们富贵之道，因为长寿和富贵都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我们经过人生，这都是人生里面所要经过的。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跟随智慧的人在属灵的生命上是长寿的。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他并不扑灭圣灵的感动，他并不叫属灵的生命枯萎。有的人你看见说，他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每次聚会都来，每可以说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倒，每倒必长，那非常非常的热心。但是你看见说，他这个不会长久的。过了两年三年不见了，有一天弟兄姊妹稍微碰他一下，他就不见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永远的生命，但是只有两年你看见他，两年以后你再也看不见他，两年以后他就爱了世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没有跟随智慧的人，他不是不爱主，爱主只有五分钟，他不是不要读圣经，他读圣经只有几天，受感动的时候，哎呀非常好，结果他就背起圣经来了，结果他就读这个读那个， 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刚受感动的时候是巴不得全本圣经都背过来，那么刚刚受感动的时候他选的都不是马太，都不是腓立门书，一选就是启示录。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实在是可爱，但是有的人呢背了一段没有多久就不见了，这就不叫做长寿。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在台中有一个长寿的弟兄，他就是背启示录。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在这个背的时候是用一个半程钟零四十分钟三十分钟把它背完的。那么有的弟兄们想大概那次背完了他再也不会再背启示录，结果他还是在主面前背启示录，现在三四十分钟可以把它背过来。你看见没有，跟随智慧的在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你试试看呢，如果你真的爱主，从今天开始你说我要好好的读，不要说别的，你光箴言，你如果光是箴言的话，你说我要好好的把它读二十遍甚至读三十遍，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好我们就读箴言，读了两天三天就不行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跟随了愚昧，我们没有跟随智慧。所有跟随智慧的人他右手有长寿。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守成根，刚刚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守成根，过了不久他就不能就再也见不到他，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给我们看见在箴言书里面所说的长寿和富贵是比这些更深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只讲结果，而且说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不只是结果，而且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但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把它彰显的有多久？我知道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那个生命是永远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在地上给人看见那个生命在这个地上是有忍耐的，在这个地上是殷勤的，在这个身上是持久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读圣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成根，我们的一切都是长久，都是长寿的。不是今天有人得罪了我们，不是有人今天讲两两句我们明天就不来了。你看见虽然有人误会他，虽然有人藐视他，他仍旧来聚会。为什么？他像个常青树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跟随智慧的人。所有跟随智慧的人，他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弟兄姊妹，这个富贵不是指着大富大贵说的，这里的富贵乃是指着在基督里的富有说的，这里的富贵也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来读箴言的时候，你看见今天你我要看见，因为他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里的所罗门是预表那我们的主耶稣。那这里所罗门的智慧话不光是一般的话，这里的话不过是影子，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智慧。所以一切的话需要用新约来解释它，我们需要用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你们不只结果子，而且叫果子能够长存。这是什么呢？这是长寿。你如果用圣经里面这个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所启示的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什么？这是富贵。主耶稣自己也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若是学成了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跟随主耶稣做主门徒的结果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我们就富足了，我们就尊贵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个眼光这个角度来看箴言的话，你看见箴言是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箴言的话是特别叫我们想起比所罗门更大的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箴言的时候，特别读箴言，我们今天不去讲另外两卷，不讲传道书，也不讲雅各书，特别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颗心。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箴言的时候，就好像 你记得这个圣灵借着箴言第八章所给我们所说的，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是有福。你每次读箴言的时候，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就是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因为这一卷书是充满了智慧话，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如果你要看我们的主怎样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来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他了。所以说凡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智慧对我们说，凡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你今天读箴言的时候有没有寻到主呢？你有没有寻得智慧呢？如果你找到他的话，你就得到生命。主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他门框旁边等候，我们要在他门口仰望，我们要寻得智慧就寻得生命，因为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是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一定要有的一个态度。那这样我想整本的箴言对我们才是打开的。那不止如此，我们读整本的箴言，你要看见整本的箴言乃是启示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如果你读箴言没有看见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读到家，箴言还是不懂。你每个字都懂了，箴言还是没有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箴言这里面的话并不是今天哲学家所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般的这个启示，我们说过乃是特殊的启示。我们知道所罗门写了3000个箴言，不是每一句话都是特殊的启示，只有记载在箴言里面的这些书才是特殊的启示。那这些话应该叫我们看见基督才对。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怎样说呢？他说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背后的一根经线，那个经线呢乃是把基督完全标出来的，如果你没有看到那根经线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找到圣经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同样，你今天如果在箴言里面没有看见那个在背后那根经线，那个经线乃是把基督突出来的，乃是把基督标出来，乃是把基督特别的显出来的。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一本书的钥匙。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一本书的钥匙应该就是基督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今天我们如果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没有碰见我们的真所罗门，我们没有听见真所罗门的真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找到这一卷书的钥匙。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也这样说，当你读旧约的时候，除非你在基督的光里面来了解来明白它，这是奥古斯丁说的话。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每一卷书的时候，你要记得弟兄姊妹，你不能光停留在那个表面的价值上，你表面的领会上，我们要在智慧的门口等候仰望，我们要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一直等到我们寻得基督，一直我们等到寻得我们的主，我们就找到生命。所以这是一卷非常考验我们的一本圣经，到底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呢？箴言是一个很好的函数表。你读这一卷书，你遇见多少次基督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一本书。有一个姊妹，她叫 Mary Jane Graham， 她呢我们知道她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每次读箴言书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 每次读这一言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总是多次的出现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真言的时候，我们读来读去读到长寿，我们读来读去读到富贵，我们读来读去读到这些东西，我们读来读去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真言应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像这个姊妹一样，每次读到真言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所出现的乃是基督自己。这是读圣经的一条路。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呢，是这个可以说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晓得马丁路德是圣灵是借着他把一本公开的圣经给了我们，而且也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给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的改革是圣灵的一个大的运动。那不止马丁路德的贡献不止这么多，在马丁路德以前，在教会里面解释圣经的时候多半都是灵异解经的。那么因着灵异解经的缘故呢，所以你看见你就把神的话就放在一个不稳定的根基上，因为灵异解经你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依靠，你就没有根据。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呢，是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解释真理的话，我们特别注意解释真理，我们不是讲到生命，比方说你讲到生命，讲到永生，讲到重生的时候，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讲永生，讲到生命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不是用字面，他主耶稣乃是告诉我们风随着意思吹，风在原文跟圣灵是一个字，是同一个翻译，是同一个字，有的时候翻作风，有的时候翻作雷。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就用风随着意思吹来形容圣灵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生。重生是很难解释的，你需要用风来解释它，这是图画。那么主对撒玛利亚妇人用活水来形容那个永远的生命，你看这个活水也是一幅图画，讲到生命需要用图画，讲的真理你就需要用明明白白的话来解释它。所以你知道这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当你讲到真理的时候，你就必须照着圣经里面那个字句的每一个表面上的意思你来领会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因信称义，我们就能看见信子的有永生，我们就能看见受尽的意义，我们就能看见得救的意义，那么你就从圣经里面就找出许许多多的真理来。不过很可惜，因着神把马丁路德，因着神借着加尔文给我们那么重要的一个改变，给我们那样要紧的一条路，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加尔文的解经呢，可以说是最科学的解经。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加尔文。加尔文自己曾经说过，他到最末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他在神面前做了许许多多解释的工作，但他说没有一段圣经是在我的手里被糟蹋过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稳定的根基上，是加尔文来顺服圣经，不是让圣经来顺服加尔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就看见了因信的诚意的真理，我们看见教会的真理，我们看见国度的真理，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真理。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有的东西是异端，我们知道怎么有的路我们不能跟随，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些话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人等到他看见这个亮光以后，然后就应用这些原则， 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些马丁路德的门徒，还有就是加尔文的门徒，因着爱主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要保守神的话，那么他们就要特别把神的话你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很纯正的根基上面。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真理，摆在一个很准确的根基上。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后来他们就走过头了。我怎么走过头了呢？他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话，包括生命，你看见吗？主耶稣在地上讲生命的时候，他用水用风来解释。那么结果呢，如果一个人注意字句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叫人活。所以如果你完全注意教义，你如果完全注意圣经中的教训的话，没有错，你可以说所有你所看见真理都是对的，但这个并不表证是活的。火车走在铁轨上面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是两条轨道摆在那个地方，所以火车就走在轨道上，这好像圣经里面的教训一样。但如果火车那火车头你没有给它足够的能力，它只能够在那个火车的轨道上，或者一秒或者一个钟头只走一点点路，因为它没有能力。所以今天你看见许多神的儿女，他们有最好的真理，有最准确的真理，但只是死的，不是活的。但是你看见说这个只是真理，我们的主说，我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不只给我们真理，圣经也给我们生命，它是活的。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它是活的，而且给我们看见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所以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圣经所有的都归纳在真理的范围里面，你忘记了生命和道路。那因着坚持真理，因着坚持这些教训的缘故，结果我讲的是对的，你讲的就错了。所以神的儿女中间就起了许许多多争执，那个道理是对的，结果是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字句是杀死人，结果这些道理就把人杀死了。不说他什么都是对的，他就是活不过来。但是如果是出于主的，你看见他一面是真理，一面也是生命，同时也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话呢？那就是你知道吗，自从马丁路德改教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中间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个争执乃是教训上的争执。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小心，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所看见的是对的。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忘记了圣经的启示是还有生命还有道路的。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圣灵就在神的儿女中间就兴起了一般神的儿女，特别从德国，在德国神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历史的人称他们做近前派。这些人非常的近前，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一面他们为着马丁路德来感谢神。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他们把最重要的真理给他们，但是到一个时候，他们的印象就是圣经里面除了真理什么也没有。有一天圣灵就感动这些近前派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看见说，他们活在地上，他们不只是遵守真理，不只是因信称义，他们在地上还有一条路要走的，他们要过一个近前的生活。那么他们怎么做这个日，他们这个路怎么走，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那个生命在什么地方。圣经不只给我们真理，圣经也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去读圣经，他们就从圣经里面看见说，圣经里不只有这些可贵的教训，圣经也是一本书，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过生活，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怎样的活出里面的生命，怎样的走这一条的道路。 所以这一派的弟兄姊妹就称作敬虔派。那么从在德国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 Bengel， 还有其他的弟兄，还有几位弟兄，最早是他们开始的。然后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然后再下来像 Henry Matthew， 像Matthew Henry， 我们知道亨利马太是很有名的解经家，你知道他的那个全本圣经的注解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们知道这个威斯利约翰呢，他写了一本，他有一本这个圣经的注解，他的新约的注解就是 John Bengel，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敬虔派那个弟兄。那么旧约的可以说完全是亨利马太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亨利马太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就是敬虔派的。所以他读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根据圣经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后来的清教徒，他们怎样不抽烟，他们怎样不打牌，不到娱乐的场所，怎么样不看戏，你知道为什么？就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要知道神的话能给我们一些规律，叫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来过日子，在地上怎样来讨主自己的喜悦。那这些实在说来都是敬虔派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这直到最近，那么最有名的敬虔派的代表就是坎伯摩根弟兄，坎伯摩根弟兄就是敬虔派的代表。那不止如此，我刚才说过，亨利马太也是敬虔派里面的人。那这个亨利马太这一套的注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弟兄就是 Whitfield 弟兄，Whitfield 这位弟兄，他呢是，你知道这一套这个注解是怎么有名的呢？原来这位弟兄啊，当他读这个亨利马太的全本圣经的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读完的，跪着从头读到完，读到最后一个字。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一个亨利马太的注解就成为畅销的书，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一套书。那么不要忘记，这一套书的注解乃是代表整个敬虔派的弟兄姊妹所留给我们的产业。那现在请你听，这个 John Bengel 弟兄是德国一个教授里面很有名的教授，他今天我们对于新约的认识都是 John Bengel， 最早是 John Bengel 给我们的。那么这位弟兄就做学问来讲，就做对于圣经原文的认识，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很少有的人能赶得上他。那么你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敬虔的人吗？他的这个生活到时候非常吸引那些学生，所以那些学生有一天就决定好，他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我们的老师他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他那样的敬虔，为什么在他身上能够流露基督的芳香，所以他们想知道他的奥秘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个顽皮的这个学生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然后呢到了这个弟兄进到那个书房里面，结果就看见这个老教授呢就把圣经打开，圣经打开，他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但他第一件事闭上他眼睛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你看见吗？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又是一次机会能够与主耶稣有交通，能够又一次在主面前欢聚。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对于 John Bengel 来讲不只是真理，是生命，也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读真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应当在他的门口仰望，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你有没有想到每次我们读开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又是一次相聚？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就是告诉大家说，这就是敬虔派的代表，一直从 John Bengel 到 John Wesley 到 Henry Matthew， 然后一直到 Campbell Morgan 到坎伯摩根。你看见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丰富，坎伯摩根为什么给我们这许多的帮助呢？你看见说，原来他们都是敬虔派的后裔。那敬虔派的后裔乃是根据马丁路德所看见的更往前走一步，然后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保障。 那么现在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就不光是停留在神学，不光是停留在教训，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的人可以做神学的教授，但是有的人虽然不是神学的教授，他当他跪在神面前，当他一同在那里读，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的时候，他就寻得基督。他每次寻得基督就寻得生命，他可以找到那些神学的教授所找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发现神学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这些马丁路德和这些伟大的这个圣经学者所留给我们的那些资产，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些不是一切，圣经里面的启示不只是真理，圣经里的启示也是道路，也是生命。所以非常有趣啊，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最早的时候他们最喜欢旧约里面最喜欢的一卷书就是箴言，他们可以说比旧约其他的书都更喜欢。而且呢，他们每天呢在那里与主交通的时候，特别守晨更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圣经呢？他们就专门用箴言这本书。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守晨更的时候用箴言的。那你知道吗，这个这位弟兄，他们这些近前派的弟兄怎么能最早他们守晨更的时候就是用箴言来守晨更，他们与主交通的时候就是来与主交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祷告，当他们在那里感谢，当他们在那里这个与默想的时候，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的时候，他就问着主啊，你说这些话有没有更深的意思，你把那更深的意思启示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愿意长寿，但是你一定要我们，一定叫我们得着比那个更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你才不会跌倒。你看见说，你看见说，今天就做神天然的定律来讲，如果就做定律来说，所有跟随智慧的人都应该长寿，但是这不是没有意外。像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姊妹，这个 Lady Powersport， 那就是例外。许许多多人都是例外，但是这里有一个定律的。可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话有没有废墟呢？没有废墟。所有跟随他的人 ，Lady Powersport 虽然在地上只活了36岁，但是你不要忘记，每次他在地上活在主面前、活在人面前的时候，他不只结果子，而且他果子永远长存。虽然他自己是 Lady， 是个爵士夫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真正叫人觉得叫人看见他富贵的，那是属灵的富贵，属灵的丰富和属灵的尊贵。所以当你这样来读箴言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我刚才说过一个 Bengel 还有一个 Ortinger， 这几个都是德国人。这 Ortinger 有一次啊，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啊，当你读箴言的时候，这个箴言里面呢，特别是表现主耶稣啊，是表现特别的清楚。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箴言的时候啊，你到处都能看见这本书展览基督，把基督展览出来，而且呢是清清楚楚的。他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见这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懂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0那里所说的，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忘记，在心智上做大人，严格说来就是在心智上要做大丈夫。你记不记得所罗门曾经这样的说，他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我的父亲面前为孝子，在大卫面前是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弃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那么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圣经里面的记载，你知道大卫对大所罗门怎么说？我儿啊，你要做大丈夫。我们在什么地方要做大丈夫呢？在心智上要做大丈夫。心智也可以放作悟性， 在悟性上要做大长，不要做小孩，在犯罪上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在悟性上，我们要做大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完箴言以后，箴言有一个要求，我儿应当做大丈夫，在心智上做大丈夫。我们怎么在心智上做大丈夫？我们这个人都是小人，只有当你看见宇宙中最大的一位，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宇宙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结果呢，弟兄姊妹，你自然的就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这里读箴言的时候，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31章，我相信你在每一个地方你都能看见，也都能遇见我们的主，你都能在那里看见主的影子，你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读箴言的话，弟兄姊妹，你的脑海里面不能不回到我们的主留在地上。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不要光注意主在地上所说的那些箴言，比方说在马太5章、6章、7章里面所留给我们箴言，那个属灵的箴言我们暂时放在一边。我们最少有4个场合我们听见我们的主用箴言，那些箴言呢是已经有了的，不是我们的主发明的，那个时候箴言已经流传在老百姓的中间，那些启示乃是一般的启示，我们不知道谁发现，谁发现并不重要，因为你在台北，在台湾有人发现，在美国有人发现，埃及有人发现，哪里都可以有人发现，因为只要他是研究神的创造，只要他观察神的宇宙，他能找到一些真理，能找到一些定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埃及的箴言和中国的箴言也许是不谋而合的，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用这些箴言，现在你就晓得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知道圣灵要是怎么用它。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用这些箴言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那些话是一般的启示，可是呢，当他放在那个主耶稣的口里再说一遍的时候，就变成特殊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不错，那些箴言是世界上的，是流传在百姓中间的，但是现在主耶稣拿过来用，当他用的时候，你看见说这就变成所罗门的箴言，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看见意思不一样，意思就深得更多更多了。我们举出4个例子来，那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点一点看，但是我很快的说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就你记住就可以了。我们大概就是4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啊，当他这个出来传道以后，第一次到加百农，第一次到这个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你知道他到了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那么在安息日呢，圣经说他就照着平常的规矩就进了会堂，站起来就读一段的圣经，他就读了以赛亚书。那读完了以后呢，他就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去坐下，会堂里面都定睛看他。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中间。然后下面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呢？众人就都称赞他，并喜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来到他生长的地方，在这个故乡里面，所有的人都认识主耶稣和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所以呢，当主耶稣读完了以后，立刻有人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然后下面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那这句话是真言，不要忘记这句话。我们说又短，而且呢很有意思，最后而且用言来调和，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这是真言。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有许许多多的医生，他们医治好别的病人，结果他们自己的病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当人在那里说，这不是约翰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知道主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引这句话的时候，第一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医生，他是最大的医生，但是他是被弃绝的医生。你知道为什么人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吗？这是讽刺的话。你知道医生可以医治了别人许许多多的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医生可以治人的，可以治替人开刀，特别脑里面的东西可以治许许多多的病，结果许多时候医生自己得着癌症，许多时候医生自己脑里出了问题。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叹一口气，医生能够医治别人，他不能医治他自己。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是医生，他能够医治别人，他不能医治他自己。他能救别人，他不能救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你看见吗？那句话是平常的一句话，那句话是一般的启示。现在这句话我们的主再说的时候，你看见这句话有了属天的意思。这句话就是一个预言，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许多人说他能救他自己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能叫瞎眼的看见，他能叫死人复活，他能叫大臣的儿子不必再死。你看他现在奄奄待毙，他没有多久就要进到坟墓里面去了。他能救别人脱离死亡，他为什么不救他自己脱离死亡？他对那些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了这水就必不再渴。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如果喝了这个水，他永远不再渴。那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叫别人能够得着干渴，能够得着滋润。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能救许许多多的人，为什么他不能救自己？他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能够叫病人不死，为什么他不能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真言。这个箴言不只给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医生不能救他自己，他可以救别人，但是最大的讽刺他不能救他自己。但这句话有个更重要的意义，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把活水赐给别人，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医治了多多少少的人，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他不能医治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能救自己？因为如果他救自己的话，他就不能救你，也不能救我。如果他没有说我渴了的话，如果他不是饮了那个愤怒的杯，如果不是那个地狱里面那个苦杯，那个愤怒的杯，咒诅的杯，他一下子喝尽的话，你我就要经过地狱的火。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我渴了，因为他说我渴了，今天我们不必再说我渴了，所以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必再渴。因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感谢主，这句话是一般的格言，是一般的箴言，但是你看见吗？这句话的影子的背后，乃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最大的医生。在十字架上许多人讽刺他，许多人嘲笑他，他不能救他自己，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从十字架下来呢？没有，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说我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救恩，就是这么一句格言，把那个无限的爱，把那个完全的爱，把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向我们面标买出来，用世界上讽刺的话，用世界上拒绝我们主的话，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的救主。所以今天你读箴言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没不看见我们的主的兄弟们？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你知道我们的主继续说下去，他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怨呐。这又是个箴言，又是个格言，流传在一般人中间。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怨呐，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有的人讲什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都太熟了，所以远来从别地方来的那些和尚，从别地方来的老师，那个先知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就做一般的俗语来说，就做一般的这个一般的那个习惯，就一般所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格言箴言来说，就是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怨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你知道吗，他降生没有降生在皇宫的鹅绒床上，他降生在马槽里面。我看见过一幅漫画，那个漫画上面呢，这个漫画上面呢，是有一群的军队，有一群的军队，那么刚好踢正步，每一个人呢都拿着一把枪，枪上面都配上刺刀，所有的刺刀都向上，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呢从飞机上降落，跳伞降落，那么就要降落下来的时候，刚好下面所有的人呢都拿着枪，枪上面都上刺刀，所以你知道这个漫画的标题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幸的降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诞夜的故事乃是不幸的降落。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降生到马槽里面，那个降落乃是不幸的降落。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同样的这句话应该是一般的启示，现在圣灵用他，我们的主用它，就变成特殊的启示。现在你再来读这一卷书的，再来读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见叫你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地上被人弃绝。我再给大家很快的看第三个例子，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很快的说一下，弟兄姊妹不需要看，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好。约翰福音第4章37节，我那里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门徒们怎么说？特别是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见了撒玛利亚妇人以后，你记得门徒们就去买东西回来，然后呢就对主耶稣说，我们就把这个食物要拿给主耶稣。然后呢，你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岂不说，他怎么说？他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5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你记得啊，在这里我们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讲了撒种的跟收割的，你看见吗？一同快乐。那么当他对门徒们讲这段话，他就引了一段箴言，那个就是俗语。 那个俗语怎么说呢？他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你看你们，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呢，都是应该是庄稼，都是应该收庄稼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庄稼的工人，他们应该去做收割的工作。但是你知道，不知不觉的，我们的主在这里教训门徒，给他们看见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那个图画现在你要把它形容的完整怎么办呢？你需要用一句箴言，用一句简单的话，叫门徒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那人撒种，这人收割。你看，这又是一句箴言，这是主对门徒们说的。然后我们的主加上一句那个新的解释，你看见吗？同样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的主说了，你看这句话就变成什么？这句话就变成特殊的启示。那么变成特殊的启示以后，你看它属灵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你看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下面说，他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所以弟兄姊妹，门徒只负责一个工作，收割的工作。收割什么意思呢？收割不是那人，撒种的是那人，收割的是这人。那么这人是什么呢？这人乃是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没有做什么，你不过去收割就是了。你没有劳苦，你的工作是收，你是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是谁劳苦呢？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么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别人是谁？那个那人又是谁？很清楚的，就是撒种人。那么这个撒种人是谁？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流泪撒种的那一位，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一切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是他撒种的。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过是享受我们主所劳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收割的人。我们的主就借着这个俗语，借着这个箴言，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箴言。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般的启示，实在说来，这个箴言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人是谁呢？耶稣基督。那人是谁呢？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收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每次为主做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讲劳苦，我们乃是不劳而获。我们的主是真正劳苦，他真正撒种，他真正的为我们把命倾倒，他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所以不要说我们有牺牲，最大的牺牲，唯一的牺牲，完全的牺牲，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又是一个箴言。结果你看见在我们真所罗门的口中，怎样的从一般的启示变成完全的启示，变成特殊的启示。所以从这个例子，现在你就能明白旧约的箴言。从所罗门3000个箴言里面，现在你看见圣灵特别选了800多个，圣灵给他吹气在上面，就变成特殊的箴言，特殊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这人不再是这人，那人不再是那人，这人不再是一般撒种的人，这人乃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人不再是一般这个收割的人，乃是指着他的门徒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读箴言的路，路就在这里，是我们的主自己为我们解开的。你如果能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想我们对于箴言就会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路明明是主指给我们看。我想我们再说最后的一个，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还有一次？那一次呢，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 你记得我们的彼得呢，保罗呢，他这个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结果有大光照在保罗的身上，四面把他照到了，结果就把他折服在地上，他眼睛看不见，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看见荣耀的主，他听见了圣者的声音。那个时候主耶稣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弟兄姊妹，你还记得那句话吗？那句话我想我再把它念得准确一点，那是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26章14节里面，主耶稣用希伯来话写他这个，所以保扫罗，这你记得这句话，不要忘记了。讲到保罗遇见我们的主，被大马色路上被就是讲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光照有三次，一次在第9章，一次在22章，一次在26章。只有26章是保罗自己来叙述自己的，所以你看见他的描写比别离另外两次更生动，或者说这一次呢更深入。那么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用希伯来话来说这些话的。所以现在呢，主耶稣第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下面他就用了希伯来人中间的箴言一句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一句成语，这是一句箴言，这是一句格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这里对扫罗说话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下面接着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原来啊，一般的农夫在那里耕田的时候，那他要这个牛啊，一面负着鹅，一面在那犁田。这个普通的牛啊，很野，生性很野的时候，他都愿意走他自己的路。因着愿意走他自己路的缘故，所以当他犁田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一面负着鹅，然后后面拖着犁刀，这个犁刀呢就伸到那个土壤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往前很笔直笔直往前走的话，那么所犁过的那个田就是笔直笔直。但是因为那个牛啊非常野，非常生性，非常的野蛮，他喜欢走他自己的路。这个农夫要他往前，他喜欢往旁边走，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往这里走。所以如果你顺着牛性往前做的话，你就看所走出来那个路呢是一定弯弯扭扭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个牛就不能完成农人的目的，就不能完成农夫的使命，那么这个田呢就被糟蹋掉，这个田就没有办法被犁成功。所以为着农夫的旨意能够满足，所以农夫呢一定要对付这条牛。那怎么对付呢？就是用一个棍子，那个棍子啊是个金属的东西，然后那个这个最在就是那个棍子呢，在棍子的这个一端上面用个金属的棒，那么然后把这个金属棒削成尖尖尖尖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刺。然后呢，这个农夫就用这根刺呢，每次等到牛走自己道路的时候，这个农夫就在他的腿上刺他一下。那么牛真是牛啊，一被刺了以后他就反抗农夫，就用脚怎么样踢那根刺。那每次踢那个刺的时候呢，就比他原来更痛苦。所以呢，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告诉保罗说，你就是那一头牛啊。现在我们的主要用保罗，但是保罗在还没有遇见主以前，他要走他自己的道路。那么结果呢，圣灵的就用刺来刺。你怎么知道？你读圣经很清楚。其实你记得司提反寻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司提反看见了，当司提反看见天上天开了，而且我们主站在那里的时候，然后呢那些话，当他这个司提反讲那些话的时候，你知道许多犹太人都不要听，他们捂着耳朵都不要听，包括扫罗在里面。但是后来你知道为什么路加能够记载那段话？因为那段话是扫罗给他。扫罗如果当时是捂着耳朵，他听得见听不见那句话，就听不见那句话。
他为什么扫罗听见了呢？因为他一面捂着耳朵，一面想偷听那句话，所以把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圣灵在里面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斯提凡的脸像天使一样，谁看见？路加当然没有看见。谁看见的？扫罗看见的。扫罗他看见这个人是我逼迫，这个人是我杀害的，那怎么他的脸像狮子的脸？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寻道者的脸像天使的脸，他的心像狮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斯提凡寻道者那个天使的脸，那个祷告像主耶稣一样的祷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弟兄姊妹，扫罗都听见，
后来他把他所听见的就给了路加。亲爱的弟兄姊妹，证明说那个时候圣灵已经用刺来刺他的良心。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斯提凡寻道以后，保罗忽然变了一个人，他就进到圣徒的家里面，就残害教会。那个残害在原文呢、啊，就像一个熊啊，到一个这个一个狗熊啊，到了这个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就把所有的葡萄都能踩掉。那个在希伯来的希腊原文是这样的一个字。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保罗温文尔雅的人？保罗这个曾经拥有三个世界，拥有希腊的文化世界、犹太的宗教世界，还有罗马政治军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保罗，他应该是最文明的人。怎么这个人在他身上能够流无辜人的血？怎么这个人能够把所有的基督徒拉着下的监牢？怎么这个人现在喜欢看见人的血？这个不像一个文化的人，你怎么解释，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那根刺刺在保罗的里面，他为着要把良心的声音压下去，所以他要做一件事，就是杀害基督徒。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良心把它压下去，就听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那个声音在他里面在那里说话。如果斯提凡的脸是天使的脸，如果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这样的祷告，如果他所逼迫的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他不能接受这个思想，因为如果他接受这个思想，他就要伏在这个思想底下，他不能接受，这个代价太大了。结果他就杀害基督徒，他就把他们拉着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加马列甚至于告诉他们说，你们让他们去吧，如果他们要是反对神，他们会自取灭亡。连他的老师加马列都说这样的话，但是你看见他的心反而更刚硬。结果他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四面就用光把他照到了，圣灵已经用那个刺保罗，但是保罗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他一直用脚踢那根刺。最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仿佛问保罗说，你踢痛了吗？现在你回头了，现在你应该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终于征服，终于被完全被征服了。保罗就从一个扫罗就变成了一个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遇见他将来的使徒，遇见他最有用的使徒，大用的使徒保罗。第一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用真言告诉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虽然这个真言曾经被人用过，虽然它是一般的启示，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用它，现在在保罗的身上何等深的影响。所以等到他写，等到他把这个26章的资料给 这个给路加的时候，他能把这段话说出来，他能够把主耶稣的那个真言再说一遍。但是现在不要忘记，不再是一般的真言，变成所罗门的真言。他永远不会忘记，每次他反抗他的主，每次他不顺服的时候，主都会用这句话提醒他：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如果主要我们，如果主要得着我们，你我都忘记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灵会在里面催促再催促，催促再催促，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有一天完全走在农夫的旨意上。这些刺是叫我们的路能够走得正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真言的意思。真言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管理的意思。每次圣灵把真言给我们，圣灵就开始管理我们，用这句话开始管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提醒他，如果有一句话能够叫他离开愚昧，如果有一句话能够一直保守他的话，那就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这样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呢？因为所罗门的真所罗门的真言存在他的心里。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的主在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用一般的真言大概就这四次。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更多，如果有的话你们告诉我。现在我能想起的就是这四次，但是你看见说这四次就把一个荣耀的真理为我们表明出来。所以从这四个例子，我们就能看见现在我们再来读真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它。我们的主所用的四个真言都有他属灵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当我们再来读真言书的真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属灵的意思。那我想明天晚上开始，还有接着下面六次的时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找出里面属灵的意思。但愿我们不以表层的，我们不以表面的价值为满足。我的意思就是，许多人以为说这个不过是一般人的格言。不，我再说弟兄姊妹，真言书里面的真言乃是特殊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进到这本书的精髓里面。然后弟兄姊妹，明天后天你们会看见，原来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那个房屋就是整本的真言书，它上面立了七根的柱子，结果我们就能从真言书里面能够找到那个七个柱子。我们能看见那个这个房屋里面是怎样布置的，然后你看见说从第一章到三十一章，原来是有一根经线把它串起来的。许多人读真言觉得这里一段那里一段，这里一句那里一句，这里散漫的那里散漫的，这里教我们怎么做人，那里教我们怎么做人。弟兄姊妹，我们完全读不懂这句书，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给我们看见智慧是怎么建造房屋的，怎么把整个的智慧这一本书，真言这一本书，从第一章到一百三十章，到三十一章，给我们那个房屋，把我们建那根七根柱子到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仔细来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原来圣灵在背后给了我们一条经线，这条经线能够叫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三十一章。那么这样我们再来读真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整本的书就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启示。那这样我们再来读真言的时候，我们就能蒙许许多多的恩典。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不只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为着听录音带看录影带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 主啊，无论是近处的，无论是远方的，主啊，但愿我们这些人都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凡听见的人都有福了。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常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常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凡寻得你的就寻得生命，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愿这一次我们读这一卷书，每一个人都得着生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